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欢迎您收听每天为您播出这一个钟头的节目空中辅导。今天是礼拜一，礼拜一的空中辅导呢，我们还是为弟兄姊妹预备了每周辅导教室这样的一个栏目，借助这样的栏目呢，也让我们在当中学会怎么样跟人相处。不但是有这样的栏目呢，我们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也希望听众朋友学会能够去关心你周围的人。上个礼拜一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弟兄姊妹在这里分享了患忧郁症的一些特征。那之前呢，我们也分享过什么是忧郁症。那今天呢，我想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跟大家一块儿去分享为什么会患上忧郁症？借助精神科的医生的分享，让我们知道脑部的生化功能失调，在脑部传递讯息的物质呢，其中最常见的是血清素。一般来说呢，脑部是会不断的来制造一些血清素出来，可是因为消灭的太快，于是呢，就需要透过药物把血清素尽量停留在脑部长一点的时间，这样可以提升情绪。另外呢，一个人患忧郁症呢，也是因为遗传。如果母亲非常的忧郁，他的孩子呢，染上忧郁症的机会是特别特别的高。另外一方面，教养也是有关系的。如果做母亲的整天都忧郁埋怨不开心，那么这个呢就很容易影响到自己的孩子，孩子的人生观呢也会变得很消极。再就是一个人的个性了，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相信有一些问题呢，同样的一件事情，每个人处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不是每个人都会在遇上困难的时候呢，就很容易患忧郁。因为有一些人他面对困难的时候呢，可以乐观的去面对，但是有一些人呢，却不能。比如说这个人对自己要求过高，或者是对任何的事情都要求完美的话，那么他呢就比较不开心，而且呢也会常常把这些要求呢放在别人的身上，就很容易灰心，自己呢就常常会忧郁了。所以我们说悲观的人或者是依赖人的人呢，是很容易患上忧郁症的。再就是环境的因素，当我们人遇到突发的事情，情绪呢往往是很容易受到影响，特别是遇到亲人离开世界，或者是因为长期患病，再加上分离、失业、家庭、失恋、经济打击等等，这些呢都是很容易让我们落在忧郁当中。我一口气呢讲了这么多的原因，可能听众朋友你会想，那到底患忧郁症的人可不可以医治呢？那这个答案呢，在下个礼拜一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再跟你分享。我素琴在这里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事情让你感到闷闷不乐，甚至你患上这一方面的困难的时候，忧郁的时候呢，鼓励你写信来跟我们交流，我们愿意支持你，也愿意帮助你的。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一同学习，用心聆听，以爱关怀，彼此守望同行。
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借着每一个礼拜一的每周辅导教室这样的一个栏目呢，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好好的学习，使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下呢，可以不断的成长。心灵希望丛书的和谐，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呢，是我们今年每周辅导教室所选用的主要的一本书。不知不觉呢，已经素琴在这里分享了九个单元的题目了。我也希望透过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探讨呢，让我们在跟人相处方面可以得到更多的提醒，更多的帮助。是的，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实在是需要用心的去建立，这样才能够得到和谐以及亲密的相交关系。有了和谐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生活呢，就可以过得更美满，更快乐。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十个单元，题目呢，就是和好。在我们讲这一个和好的题目之前呢，素琴还是要把讨论的题目呢在这里报告给你听。我们每一次都有四个题目在这里，要听众朋友你把它记录下来，记下来之后呢，听完这一堂课再加上剩下的三堂课，也就是每一个单元是以一个月为标准的，这一个月你听完每周辅导教室的学习之后呢，你就懂得怎么样回答我们的题目了。那在和谐这个新的题目里面，我们为听众朋友预备的一些题目呢，听众朋友希望你把它记下来。第一题就是什么是和好？在处理冲突关系的时候，和好跟调解有什么分别呢？我们要讨论的题目第一题就是什么是和谐？在处理冲突关系的时候，和好跟调解有什么分别？第二题讨论的题目就是与人和好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与人和好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第三题，你认为不能够跟人和好是有什么原因呢？你认为一个人不能够跟人和好是有什么原因呢？第四题，请写出建立和好关系的步骤。请写出建立和好关系的步骤。素琴在这里要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听了这个栏目之后呢，鼓励你尝试来回答这些讨论的问题。无论你写一题也好，或者是两题也好，当然我在这里要鼓励你把四题全部写下来。当你回应这些讨论题目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为你寄送一些关于辅导方面的小书册，来帮助你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学习跟成长。是的，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十单元了。刚才我说了，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就是和好。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人跟人不和谐的情况。那无论是在家庭里面，或者是工作的地方、学校，甚至在朋友的接触关系里面呢，不和谐的问题呢，都会存在。人跟人不和谐的原因呢，有的时候可能是来自一些小小的误会，或者是彼此在处理事情方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等等。我想啊，要跟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沟通，表达自己的心里的感受跟想法的时候呢，相信问题大部分都可以得到解决。就算是真的有了误会不和，也能够借助彼此的沟通，可以更多的接纳，把破裂的关系呢带来修复。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肯去努力，或者是进一步的去做一些和好调整的这样的功夫的话，可能这个障力吧可能会越来越大。本来不是很严重的一些看法，也因为大家不刻意的去做和好的功夫的缘故吧，就变得越来关系越不好。和好的事情呢，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呢，也有 一些这一方面的分享跟经历。我记得有一位山东的乙姊妹，她是美洲辅导教室的一位忠实的听众朋友，我非常欣赏她，因为她每一个月呢一定会把这个讨论的题目呢回答得非常的详细寄给我们。这位乙姊妹有一次在来信当中，她就这样说，她说，周师母以及各位电台的朋友们，你们好，主内平安，非常感谢你们关心我。最近两三个星期吧，我下载听了你们的课程，当我听到宽恕的课程的时候，我跟我的爱人已经关系和好了。我记得我听那个课程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一直流泪，然后祷告，在我的脑海里面一直出现的就是要原谅得罪过我的人，不是原谅一次，而是原谅70个7次。我的爱人呢，总是给我发短信，给我打电话。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他惹我生气，我就不肯接，但是最后我还是原谅了我的爱人。他回家的时候，我的爸爸曾经就说过不再让他进门，结果我父亲发脾气，非常生气的爸爸也原谅了我的丈夫。以前我丈夫回家我们总是吵架，但是这一次回家呢，我们没有发生多大的冲突，虽然他偶尔的说几句，但是我总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他所讲的话，我不再跟他顶嘴，让我感觉我们的感情比以前更深了。也请各位原谅我一直没有回答问题，我是想先做好我的家事，把家务都做好，做好妻子，做好母亲，做好女儿，做好媳妇的角色，然后呢才来回应这些功课吧。感谢神，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到，只要有信心，相信神一定会改变我们，而且也会改变我的丈夫。在这里特别谢谢弟兄姐妹跟周师母为我带到。这是一位听众朋友他亲身的经历，就因为他听了我们的课程，那一次的课程是讲饶恕，所以呢他听了之后心里面感到非常的有感触吧，而且也在神面前流泪祷告之后呢，他就开始靠着神的恩典去饶恕得罪他的丈夫。是的，听众朋友，人跟人不和谐需要双方都能够愿意走出一步来做改善的工作，不然的话就会引来越来越大的冲突，关系呢就会越来越远。和好对于化解破裂的关系是必须的功夫。那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一块儿来看一看什么是和好。和好的定义是什么？我们知道人类关系的破裂呢，是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是因为罪进入了我们人的心里面。罪不单是带来人跟神关系的不和，也破坏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不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旧约圣经创世纪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记载了神创造了人类亚当跟夏娃，当他们没有按着神的吩咐生活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偷吃了禁果，得罪了神。他们犯罪以后，他们跟神亲密的关系就破裂了，也因为犯罪的缘故，亚当跟夏娃在责任的承担方面呢，也互相的去推卸。他们夫妻亲密的关系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相信也受到破坏。我们可以说，罪进入世界以后，人内心的深处就有了与神和好的需要。当人不能够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人的内心也因着罪的影响，也容易带来人跟人之间不和谐或者是破裂的关系。要重建神跟人和好的关系的话， 我们一定要知道神他设立了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耶稣基督替代了我们的罪，为我们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与神有一个复合的关系。耶稣基督成了人跟神复合的一个桥梁，也是唯一的方法。当人跟神的关系和好了，人心里面的罪恶也因着圣灵的更新跟改变吧，就会慢慢脱离罪恶的影响。人可以在神的爱中，可以跟人也和好，也能够好好的相处，好好的相交。由此可见，跟神和好，跟人和好，都是我们今天需要不断的努力的一个关系。那么什么是和好呢？和好是消除分歧的行为，这个重点呢是在于对某种关系的修复。这种行为能够让反目的朋友重归于好。从基督教的信仰角度来看，和好呢就包括了我刚才所提到的耶稣基督做挽回祭的意思。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那里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这节经文当中讲的和好，这个希腊文字呢，它原来的意思就包括了改变、交易跟双方的改变这样的意思。如果形象化的意思，我们可以说是友善的来解决一些债务的纠纷吧。耶稣基督成为罪人的挽回祭，他为我们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耶稣基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跟神和好，并且也给了我们劝人和好的职分。我们所欠的呢，就是我们要偿还不了的债务，那就是死亡。但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还了这个债，因为耶稣基督他没有犯罪，耶稣基督完全是在神爱世人的计划里面，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用他的生命来为我们偿还这个罪。我们要感恩感谢神，我们的神他这样的爱我们。所以我们说和好主要是要消除人跟人之间的分歧的一些行为。当我们把双方的分歧跟存在的问题解决了的时候呢，和睦的关系才能够修复。在圣经当中就有一个这样和好的例子。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月色他是成长在一个充满苦毒跟背叛的家庭。他的爸爸雅各呢是偏爱月色，因为他有十个哥哥，因为爸爸的偏爱的缘故呢，哥哥就非常的嫉妒他。十个哥哥呢有一次在外面放羊的时候，看到月色来呢，就在那里商量要陷害他。还好啊，在十个哥哥当中有一个哥哥就不让其他的兄弟害死他，于是就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那月色就在年轻的时候就这样流落做奴隶，到异地去做奴隶，实在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相信一般的人呢都很难去忍受这样的痛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很容易让我们人会有一种仇恨或者是报复的心理吧。但是我们看到月色的生平的时候呢，月色他没有，他对神坚定的信靠使他有能力去面对生活的困境跟压力。而且随着时间的过去呢，月色在埃及地的生活也有不少的改变。他从一个被冤枉的囚犯变成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神安排约瑟和他的哥哥们在相隔很多年之后能够见面。约瑟呢，他选择了遵行神的旨意，超乎了常人的怜悯的心，原谅了他的哥哥们，而且主动地跟哥哥和好。在创世纪45:15那里说，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和他说话。约瑟靠着神的恩典跟能力，以爱来接纳跟原谅他的哥哥们，解决了兄弟们之间关系上面的破裂，让他们能够重建和好的关系。这就是和好。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什么是和好，那现在我们要继续来讨论什么是疏远。和好的相反呢，就是疏远。疏远呢，就是指一个人因躲避另外一个人而远离人群的行为。在旧约圣经约伯记第19:13那里说，他把我的弟兄隔在远处，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这一节经文当中的隔在远处的希伯来文的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加宽的意思，也包括了从一个地方或一段关系当中退后或者是离开的意思。至于生疏的意思就是避开。那新约圣经哥勒西书第1:21-22那里也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这些经文的隔绝是指到远离的意思。讲到疏远的时候，圣经也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很多父母都是为儿女的教育因为没有尽责任的缘故呢而失败，特别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一方面的例子。我们看到一些父母在教育儿女上面的失败的时候呢，感到非常痛苦和懊悔，就如大卫跟儿子亚撒龙之间的关系吧，这就是一个最令人痛心的例子。父子之间充满了愤怒、苦毒跟不饶恕，因为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强暴了同父异母的妹妹，而大卫呢却没有去惩罚他，所以呢亚撒龙呢为了妹妹的缘故就报仇，他就杀了他的弟弟。那大卫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就有了很大的距离，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吧，带来了家庭很严重的破坏，因为儿女们之间的一些仇恨演变成为流血的事件。最后他的儿子也背叛了父亲大卫，并且落到非常非常悲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知道人跟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分歧跟缺乏沟通的情况之下呢，因着没有彼此和好的协调而带来彼此之间疏远跟分离。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调解。什么是调解呢？和好的协调的功夫可以使人跟人之间的隔阂跟疏远慢慢的得到解决，而从那个关系当中恢复和谐的关系，那这个呢就是调解。但是和好与调解呢却是有一点不同。和好跟调解他们的分别在哪里呢？调解有两方面很清楚地表达出与和好的分别。第一，我们看调解是要介入冲突的双方关系当中来推动和好，推动和好的人自己本身没有牵涉在冲突关系里面，意思就是说拒外人来做这个和好的工作。另外一个例子吧，我们说调解需要有人的介入，而调解的人是为对立的双方带来改变和妥协的第三方。调解的人通常他会用有效的沟通来调和对立双方的分歧。从心理咨询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近几年来我们也听过所谓的调解员的出现。从这两大方面来看的话，调解跟和好真的是有很大的分别。和好是冲突双方自己主动的寻求在彼此之间来做一些解决的工作，而调解却是让一个完全跟冲突没有关系的人，就是第三者吧，在当中做一些和谐的工作。这就是调解跟和谐不同的地方。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和谐是你跟我吵架了的话我们两个来解决，但是调解呢就是我跟你之间有冲突了，我们两个吵架了，那第三者来帮助我们两个解决，这就是调解。在圣经当中有没有关于调解的这样的例子呢？原来圣经也有这一方面的实际的例子。在旧约圣经当中的亚比盖呢为我们立下了调解的典范。我们知道当大卫他逃避扫罗的时候来到巴兰的旷野，在物质缺乏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大卫就派人前往一个富有人家拿巴那里请求供应物质来解决他生活上面的需要。但是拿巴呢却完全没有理会大卫的人来提出来的要求，甚至说了一些侮辱的话。大卫知道了以后呢就招聚了跟随他的人，非常生气的准备前往对付拿巴。拿巴的仆人因着在旷野受过大卫跟跟随者的帮助，于是呢把这件事情呢就告诉了他的妻子亚比盖，那希望亚比盖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给大卫一些物质上面的供应跟帮助。亚比盖她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妻子，她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她明白她的丈夫的愚昧跟无知，所以呢她立刻就吩咐人预备礼物，自己亲自前往去拜会大卫，把礼物送上去。因为她的前往跟送上礼物的行为呢感动了大卫，而大卫呢放弃了来追讨拿巴的行动。如果没有这个智慧的妻子的话，可能拿巴全家人都会被大卫攻击。所以我们看到拿巴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妻子，非常有智慧的妻子。从这个圣经的经文里面，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调解工作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拿巴的妻子亚比盖，他做调解的工作做得非常的恰当，而且也能够把人跟人之间的一些冲突的关系化解。在调解的过程呢，实在是需要一个有公平正直的心来调解，来调解。讲到调解的时候呢，旧约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意思，在约伯记33:23-24那里也讲，那里说一千天使当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救赎。经文当中的做传话就是有调解的意思，在当中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解释调解的意思。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2:5那里也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跟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些中文的中保呢，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调停。由此可见，调解对于人跟人的关系上面的处理也有一定一定的需要。在调解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目标呢是调解人必须要留意的。第一，就是对立双方彼此无条件的接纳。意思就是说，调解人在处理双方的冲突的关系上，最终的目标是要让双方彼此接纳对方。这个接纳呢，并不带着任何的条件上面的交换，我也无条件的接纳，对立双方的问题才能够完全的解决。第二，就是对立双方彼此饶恕。意思就是说，透过调解人介入以后呢，冲突跟不和谐的关系能够因着彼此的饶恕得到化解。事实上，不和谐的关系要化解，就算是有调解人的介入，但是若是双方都没有饶恕的心，调解工作呢也是有一定的困难。唯有对立的双方都有愿意饶恕的心，那调解的人呢才能够达成调解的目标。第三，就是对立双方坦诚的沟通。双方能够在调解人以第三者的身份介入，在绝对没有私心或者是偏着哪一方的情况之下，对立双方可以坦诚地把自己的感受跟困扰在第三者公正的这样的介入之下表达自己心里的感受。当双方都能够坦诚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跟感受，那我相信彼此对立的情况呢，经过坦诚的沟通过程就必定能够得到解决。因为我们说人跟人需要坦诚的沟通，沟通能够让人明白自己的感受，也能够知道别人的想法。很多的时候，人因为缺少了这个沟通吧，所以大家都不能够明白对方的需要跟想法，而产生很多误解。第四方面，对立的双方都认识到个人的价值。因着调解人的介入，对立双方可以坦诚的沟通，这样有了彼此认识对方的一些价值。我们说一个人的价值是指到每一个人因着自我成长的环境跟过程，会塑造成我们如何思想跟定立自己的价值观。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看法呢？这是因为来自我们成长的背景的因素跟性格的影响。借助相互交流分享，大家就会对对方认识增多，越能够认识对方，也让别人认识自己， 那人跟人的接纳度呢就会增加。有的时候一些个人的价值观绝对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只是在表面上因为彼此不认识吧，也缺了一些交流，于是呢在彼此不了解对方的前提之下呢，就很容易在一些事情上面带来张力跟冲突。我记得有一位广东的洪弟兄，他在来信当中呢也这样说，他说，谢谢师母你的建议，我跟爸爸妈妈的关系呢现在有了好转，我也明白了我需要跟爸爸妈妈有正常的沟通，而沟通呢是需要互动的，因此我需要跟他们说我的需要，我也需要为他们的需要着想，我觉得现在我跟爸爸妈妈的沟通真的是蒙神的恩典，好了很多。有的时候我心情不好我就发脾气，爸爸就说这是好事，我能够把脾气发泄出来比压抑在心里面更好，而且把一些不满的事情说出来，爸爸妈妈也知道我的需要，之后爸爸妈妈也会告诉我他们过去的经历跟感受以及他们的想法，让我也知道他们的需要在哪里。感谢主。这一位广东的洪弟兄也是我们忠实的听众，他也是很努力的来回答每一次的这个问题吧。从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只要双方都能够借助沟通分享自己的想法跟感受，大家彼此明白以后呢就可以继续的有对话的机会，并且也有不同的沟通的效果。洪弟兄他再也不会觉得父母是完全不明白自己的人，而他的爸爸妈妈呢也会能够理解，用理解的心态去接纳儿子为什么发脾气，为什么对父母有不好的这样的一些态度跟行为。听众朋友，是的，我们人跟人之间相互交流要常常带来一些冲突跟张力，这些冲突跟张力可能会让你感到很不舒服，但是我们要想想究竟如何去解决这些不和谐的关系。我相信你听了今天的每周辅导教室的课程，一定能够让你得到一些提醒跟帮助，也会帮助你知道怎么样去做一些和好的功夫来化解跟别人之间的冲突。如果你遇到一些不是对立双方可以处理到的一些情况，而你又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人来帮助你来处理你们之间的冲突的话，我也鼓励你把你的需要写信告诉我们。最后我在这里想送给听众朋友一节经文，那就是罗马书12章18节那里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的与人和睦。求主帮助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能够在和好的功课上面靠着神的恩典能够不断的改进。
曾经心灵破碎，但他儿子来拯救。
基督舍身流宝血，显明他的大爱。
天父你毫无保留，为救赎我们归回。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圣灵的殿要爱惜，
身体健康要锻炼。
健康加油站。
喉咙疼痛、嗓子哑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小毛病。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在生活当中可以采取的一些食疗的方法，或者是其他的小办法。在食疗方法方面，当你喉头发炎之后，有一些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吃，包括火锅、麻辣汤等等辛辣的东西。另外也要适当的少吃上火的鸡肉、牛肉跟羊肉，而要多吃一些鸭肉，尤其是跟鸭肉一起做的炖品就更好了。另外，百合、冰糖、山药、薏米等等，这些都是滋阴润燥的食物，可以多选择这些食材来食用。你也可以多吃蔬菜水果，效果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不会伤了阳气。喉咙肿痛的人可以用热姜水加一点食盐当茶喝，每一天喝2到3回，经常服用能够帮助化解炎症。有中医认为，对于患有神经衰弱的人，如果每一天早晚空肚子喝上一碗热姜汤，而且坚持地服用的话，那就可以收到补气、提神、改善睡眠这些效果。如果你的咽喉疾病是因为虚火上升导致，你可以喝绿茶加冰糖，能够有效地舒缓症状。绿茶性凉，有生津止渴、清热解毒的作用，而冰糖性平偏凉，具有补中益气、养阴润肺、止渴化痰的功效。绿茶和冰糖配搭着喝，除了可以发挥各自的作用，还可以改善咽喉局部的干燥和不适。此外，咽喉发炎不光要了解哪一些食物可以滋润嗓子，还要注意饮食的方式。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多吃一些粥，比如是蔬菜粥、山楂粥，还有多吃一些有酸味的食物，比如乌梅、山楂，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最后为你介绍的是热熏气疗法。如果你感到喉咙不适、刺痒、干燥，或者有一种火烧的感觉，你就可以用热熏气疗法。所谓的热熏气疗法，就是把口腔对着有热气的茶杯 或者是茶壶呼吸，那么很快的就可以使一些不适的现象消失。我们要留意，当我们喉咙疼痛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多喝白开水或者是乱用抗生素，以免你的病情更加恶化。
奶奶，快开门，快！
来了！啊，发生了什么事啊？你的头怎么在流血啊？
奶奶，刚刚我走在路上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掉下来一个玻璃瓶子，我的头就……
哎呦！该不是我刚才扔出窗外的酱油瓶吧？
乱抛垃圾，损人害己，让我们为人为己，保护神所创造的美好环境。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点点烛光划破黑暗，
切关怀，点亮身边人。
耶稣曾经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句话代表万物都有栖身的地方，耶稣却没有可以定居的容身之所。不过，世上有一种的飞鸟是不需要定居下来，因为这种鸟习惯在飞行中生活，甚至可以连续的飞行200天不停下来。这种飞鸟的名字就叫做高山雨燕。早前，瑞士的鸟类学家和德国的教育学家一同研究了高山雨燕这种的飞鸟。他们将电子的监察的仪器绑在高山雨燕的脚上，追踪它们的飞行位置、它们的体态运动和各种的活动。仪器所记录的数据显示，高山雨燕在欧洲繁殖了之后，就会迁徙到北非。从9月的开始到下一年的4月，从欧洲飞到非洲，高山雨燕完全没有停下来。也就是说，高山雨燕飞行差不多200天的时间，也没有降落在地面。这代表它们几个月在不停地飞翔。对于这次的研究结果，有关的科学家也感到非常的惊讶。想不到高山雨燕可以不用休息，不停地在空中飞翔，就连喝水、吃东西都是在飞翔中进行的。科学家认为，高山雨燕吃的都是空中的浮游生物，估计它们的睡眠时间只有几秒钟，或者是它们只用半个脑袋，另外的半个脑袋就在休息。过去已经有许多的研究发现，高山雨燕是长程飞行的高手，可是科学家万万想不到，他们原来可以几个月不眠不休地飞翔。不要以为高山雨燕是唯一一种长时间不用休息的生物，有科学家发现，虎鲸和海豚在出生后150天内就很少休息，它们也很少睡觉，能够连续活动90天以上。在圣经诗篇46:10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这里说的休息，意思就是静止不动。 为什么要我们静止不动呢？其实是为了让神来掌权，让神来做成一切的工作，使得神自己得着最大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没有创造我们成为高山雨燕，我们只是普通人，没可能几个月不停地劳动而不休不眠。如果要飞得更高，走得更远，以赛亚告诉我们，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唯有我们要常常在主里面重新得力，才能够为主跑得更远，也不轻言后退。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可能奔走得很疲乏，很灰心，甚至没有力气了，想放弃了。我请你来到主前，用心交托，向主祷告，在主内安静，停止不动，让主亲自带领你走过这条路。或许你不可以像高山雨燕飞得那么长的时间，但是你必定可以如鹰展翅上腾。好了，今天的点亮身边人就跟您分享到这儿，我们下个星期一再见，愿神赐福你平安和喜乐。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我们常常讲到主的爱。主的爱有什么特性呢？我们又应该如何来回应主的爱呢？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这个对属灵生命非常重要的问题。请听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16-18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正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原来爱的本质是舍己，恨是负面的，要让对方受害，老是跟对方作对，甚至到杀害对方的地步。而爱是正面的，要使对方得到益处，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对方，甚至要到舍命的地步。杀害别人是对人最大的伤害，而为人舍命就是爱人的最大表现。主耶稣他不单把爱的本质启示出来，更成为我们的榜样， 让我们跟从效法。所以主的爱第二个特质就是向外传开，我们应当像主耶稣那样去爱别人，这是作为基督徒的一个义务。因为我们属于基督，就应当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照着主耶稣所做的去做。既然耶稣对我们的爱如此伟大，我们也就应当彼此相爱。第三个爱的特质是要有行动，我们不能单单口里说爱人，而是要有实际的爱人的行动。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蒙召做一些英雄式的牺牲，但是平时我们都有机会和有需要的人来分享我们的财物。只要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有需要，而我们又有力量来满足他的需要，我们就责无旁贷地要帮助他，否则就是没有一颗怜悯的心了。约翰提醒我们，不能光是口里说爱，而是要行动。行动的话语比讲出来的话语的声音更响亮。爱不是感觉，不是空谈，而是行动。如果我们的爱合乎真理的时候，就必定是积极的，有建设性的。今天我们讲了三个爱的特质：舍己、向外传开、要有行动。您觉得在哪一点上面你需要更多的学习呢？你是否愿意为了爱别人的缘故而放弃一些自己的权利、一些应得的尊重，或者是一些休息的时间呢？你发现弟兄姊妹有哪一些需要吗？你又可以如何付出爱的行动呢？爱的行动有很多，可能是金钱上的资助，也可能是一声问候，或者是默默的陪伴。而爱的源头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神。只要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就知道如何去爱。
一个感恩的生命，有力量以爱代替愤怒，以快乐代替怨恨，以信心代替恐惧，以平安代替苦恼，以彼此服侍的愿望代替支配别人的欲望，活出感恩的生命。空中辅导。
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是我的磐石，我的